有声书茶经系列，雅各书，甘霖媒体资讯制作，金华牧师和金佩姐妹联合播讲。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牧师，感谢主让我们能够一起来查考新约圣经的雅各书。
是的，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
我们知道在新约圣经里，除了四本福音书和使徒行传之外，其余的22卷书都是用书信的格式写成的。在这22卷书里，除了13卷保罗所写的书信之外，其中启示录因为它的内容非常特别，所以圣经学者就另外把它归类为启示文学。那么剩下来的8卷书呢，就是希伯来书、雅各书、彼得前后书、约翰一二三书和犹大书了。
因为这8卷书的内容既不像启示录那样是讲述未来的事情，也不像保罗书信不是写给教会就是写给个人的，所以圣经学者就通称这8卷书信为一般书信或者是普通书信。至于约翰二书跟约翰三书，可以算是约翰一书的附录，所以我们也把它放在一般书信里。
对，就像所有新约圣经的书信，雅各书的写作也是按照当时流行的书信格式而编排的。也就是说，书信的一开始就先说明写信人和收信人是谁。所以呢，现在就让我们打开圣经雅各书第一章第一节，来找出雅各书的作者是谁，他是写给谁的。
我来念雅各书一章一节：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请散住12个支派之人的安。金华牧师啊，我们一看这节圣经就知道雅各书是圣灵启示雅各写的。他写信的对象呢，就是散住12个支派的人。可是圣经里一共有4个名字叫雅各的人，雅各书的作者到底是其中的哪一个呢？
在路加福音第6章16节说到耶稣12个门徒名单的时候呢，就提到3个雅各，其中一个雅各是耶稣的门徒犹大的父亲，这个犹大当然不是卖耶稣的那个犹大了。另外一个雅各是亚勒菲的儿子，圣经对这两位雅各的记载只有这些，所以呢，一般圣经学者都认为他们都没有可能是写这卷雅各书的人，因为他们没有这样的身份和影响力。
那么剩下的就是我们最熟悉的一个雅各，他是约翰的兄弟，他的父亲叫西庇太。当耶稣呼召他们兄弟的时候，他们就舍了船，别了父亲，跟随了耶稣。后来他们跟彼得一起成为耶稣最亲近的3个门徒。可是使徒行传12章一节提到希律王杀了雅各，可见这位雅各早在主后大概44年左右就为主寻道了，所以他也不太可能写这卷雅各书。
那么最后呢，圣经提到的雅各就只剩下耶稣的兄弟雅各了。在马太福音第13章55节和马可福音第6章第3节都说到耶稣的4个肉身的兄弟，其中雅各的名字每一次都是排在头一个，可见呢，他很可能是耶稣最大的弟弟。
根据约翰福音7章5节的记载，雅各跟耶稣其他的兄弟们一样，当耶稣还在世界上的时候，他们根本就不相信耶稣是基督。不过很奇妙的是，使徒行传一章14节说到，当耶稣升天以后，耶稣的门徒们一起在耶路撒冷的一间楼房里祷告。当时啊，耶稣的兄弟们也都参加了这个祷告会，可见那个时候他们都已经信了耶稣了。
虽然新约圣经完全没有提到雅各是怎么相信耶稣的，不过啊，哥林多前书第15章第7节告诉我们，当耶稣复活以后曾经特别显给雅各看，很可能雅各就在那个时候相信了耶稣， 而且从此以后他就在初代的教会里热心的侍奉主。
是啊，使徒行传12章17节说道，当天使救彼得从监牢里出来以后，彼得首先就要人把这个消息报告给雅各。后来在使徒行传15章记载第一次的耶路撒冷会议，那个时候雅各显然已经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他不但主持了会议，而且做出了重要的决定。
不错，加拉太书1章19节记载，保罗信主以后上耶路撒冷去的时候，他就见了雅各。保罗甚至在加拉太书2章9节里称雅各是教会的柱石。从这些我们就知道，耶稣的弟弟雅各后来成了教会很重要的领袖，所以他是新约圣经所提到的四个雅各里唯一一个可能写这卷书的人了。
雅各既然当时已经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是个很多人都熟悉的公众人物，所以他也就没有考虑在写信的时候要多介绍自己，只说到他是神和主耶稣基督的仆人。
这仆人两个字在希腊文的意思就是奴隶，是没有自由没有社会地位的人。雅各虽然和耶稣在肉身里是兄弟的关系，可是他却说自己是神和主耶稣基督的奴隶。可见雅各的确相信耶稣是复活的基督，是神的儿子了。
嗯，雅各不但坚定地相信耶稣是基督，而且根据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的记载，在主后62年的一次逼迫里面，他因为拒绝否认耶稣，被犹太文士跟法利赛人用石头打死，为主寻道。
不错，在我们认识了写信的人之后呢，接着就让我们来看看这卷书是写给谁的。在这一节的经文里说，他是写给暂住12个支派的人。所谓12个支派的人，这是当时犹太人都非常熟悉的词句，一般就是指在历史中几次被掳分散各地的犹太人。不过我们从雅各书的内容来看呢，这卷书不但是写给犹太人的，它更是写给散住各处信主的犹太基督徒的。
我们知道大部分的犹太基督徒本来都住在耶路撒冷，可是根据使徒行传8章的记载，自从斯提凡为主寻道以后，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往各处去。所以我们相信在雅各的心目里，这散住12个支派的人就是指那些分散到各个地方去的犹太基督徒。
雅各身为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他很可能就是以一个牧者的心肠写信给这些在试炼当中分散各处的犹太基督徒。也正是因为这个背景，所以雅各书有一些非常突出的特点，其中一个特点就是这卷书有很强烈的犹太色彩。像雅各书5章4节，雅各用万军之主，这是犹太人专门来称呼自己的神所用的名字。
雅各书的第二个特点就是雅各用了很多格言的形式来写作，这有一点像旧约圣经里的箴言。如果我们懂得希腊文的话，就会体会出这卷书是用很优美的希腊文写出来的。
雅各书的第三个特点是雅各书引用很多耶稣的登山宝训。我们只要把这些雅各书的经文，像雅各书2章5节和马太福音5章3节做比较，又把3章10节到12节和马太福音7章15到20节做比较，甚至把5章2节和3节跟马太福音6章19、20节做比较，就能够发现这个特点了。
嗯，还有第四个特点，雅各书的写作风格简单朴实，没有深刻的神学探讨。所以我们念雅各书的时候，会发现雅各总是把信心跟日常的生活连在一起。
这么一来呢，也就连带出现了雅各书的第五个特点，那就是雅各书特别注重基督徒的行为。有些人因为雅各书的这个特点，就认为雅各书 和强调因信称义的保罗书信是互相抵触的，其实并不尽然。因为保罗所强调的是人只有凭着信心才能够被神称义，人的行为在得救的事上完全没有一点功劳。而雅各呢，他所强调的是基督徒的信心一定会在他的生活行为上表现出来，没有行为的信心就是死的信心。所以保罗所强调的因信称义的道理，不但和雅各所强调因行为得福的教训没有冲突，而且这两者还是相辅相成的呢。
所以根据这个理解，我们就知道雅各书的主题就是真正的信心一定会在行为上表现出来。所以除了第一章第一节问安的话以外，整卷雅各书就可以根据这个主题分成三个主要的段落。从一章二节到十八节是第一段，说到信心的成长。雅各用信心必须经过试炼来说明信心成长的过程。
至于第二段是从第一章十九节开始一直到第五章第六节，这一长段主要是说到信心的生活，雅各从信心和行道的关系，还有信心和行为、言语和智慧、世俗和财富这四方面来说明信心是落实在行为里的。
然后是第三个段落，就是从第五章第七节到结束，是说到信心的得胜。在这个段落里面，雅各教导靠信心得胜的秘诀，那就是忍耐跟祷告。
那么弟兄姐妹，您是不是已经预备好了跟我们一块来查考雅各书？求圣灵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在他的话语里看见亮光，属灵的生命得到喂养，活出和基督徒的信心相称的生活。现在就让我们来查考雅各书的第一个段落，信心的成长，是在雅各书的第一章第二节到十八节。一棵树要成长，必须经过风吹雨打的考验。同样，基督徒的信心要成长茁壮，也必须经过试验。这就是雅各教导的出发点。在这段经文里面所说的试炼和试探，在希腊文是同一个字。我们中文和合一本的翻译把这同一个希腊文字翻成不同的词，可能是因为试炼和试探虽然是同一个希腊文字，可是两者的本质却是不同的。所谓试探呢，是出于一种负面动机的考验，而试炼却是出于一种正面动机的考验。
是啊，比方说老师要测验学生学习的程度，工程师要测试刚刚架好的桥梁是不是能够承受规定的重量，建筑师要检查房子的结构能不能够经得起地震一样。这种考验的目的是希望被试验的人或者东西可以通过测试，这就是一种出于正面动机的考验。我们中文圣经多半把这种的考验翻译作试炼。
而出于负面的考验呢，却不是这样了。我们应该说负面的考验是一种陷阱或者一块绊脚石，他们被放在那里的目的就是存心要使被考验的人失败跌倒。当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我们中文圣经就常常把这个希腊文翻作试探。当年主耶稣在旷野受魔鬼的试探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魔鬼处心积虑的希望让就要开始传道的耶稣上当失败。
不过既然试炼跟试探都是同样一个希腊原文，我们就知道尽管试探或者试炼有不同的本质，可是当他们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都同样是神所允许的。神让每一件事情临到我们，从神的出发点来看，他是为了锻炼我们，是为了我们的好处，希望我们得胜，这是试炼。可是魔鬼却常常利用我们里面犯罪的本性去引诱我们犯罪，要叫我们失败。所以我们从魔鬼的出发点来看，这就变成了试探。 这就是试炼跟试探的两面性。
好，我们弄清楚什么是试探，什么是试炼之后，我们再来看看第一段的经文，我们就明白第二节到第四节是教导我们面对试炼的态度。接着呢，从第五节到十一节是教导我们怎么样用属灵的方法去通过这种试炼。至于第十二节，则是前面一段的小小结论，说到经过试炼之后的结果。
那么最后十三节到十八节就集中在讨论试探的本质，其中十三节到十五节是说到什么是试探，十六节到十八节就是说到神的美善。我们先来念第一段的第二节到第四节。雅各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雅各一开始就称呼他的读者是我的弟兄们，这个称呼在全本雅各书里出现了有15次之多，这是一般犹太人对自己同胞的称呼。而现在呢，雅各却用我的弟兄们来称呼跟他一起在主里成为肢体的犹太基督徒。
所谓落在百般试炼中，意思就是被各式各样的试炼包围。我们说过，雅各书是写给那些分散在各个地方的犹太基督徒的，他们为了这个信仰受逼迫，以至于离乡背井，分散到各个地方去求生存。我们可以想见当时他们的情况是非常的困难的。
是啊，他们不但贫穷，生活不稳定，而且被当地人欺压。那些反对耶稣基督的犹太人还不断地落井下石，到处地追逼他们。信主以前的扫罗就是其中的一个，他从大祭司得到了文书，到处去残害他们。加上在外邦社会的偶像崇拜跟种种不道德的风俗，叫他们真的是被各式各样的试炼包围着。
雅各却对他们说，基督徒落在百般试炼中，在非常艰难的环境里，应该要以为大喜乐。这大喜乐的意思在原文就是完全的喜乐，极度无限的喜乐。而以为的意思呢，就是要用积极的态度去面对试炼。这个积极的态度就是要用无限的喜乐去面对，而不是消极的躲避或者是拒绝它。
彼得前书一章七节说，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这里所用的试验跟雅各书一章三节所讲的试验在新约圣经里是同样一个希腊文。这个希腊字最原始的用法指的是鉴定钱币的纯净度，来判定它的真假或者价值。可见基督徒的信心也需要经过这种试验来显出它的真假跟它的价值。就像诗篇十二篇第六节所说的，耶和华的言语是纯净的言语，如同银子在泥炉里炼过七次。炼过的金属就会变得纯净。同样的，基督徒的信心经过锻炼的过程以后，它的杂质也会融化烧掉，剩下来的就是单纯向主的委身了。
至于忍耐这个希腊字，并不是指一个人对逆境逆来顺受，去被动的承受苦难，而是说一个人能够主动的积极的去面对困境。而且不但是说到一个人需要经过长时间的考验，同时也是说到一个人要经过忍受压力的考验。
所以第四节说，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这是一个命令的语气，要求基督徒要在受试炼的时候全力以赴，一直到神在我们身上完成了他的工作为止。
成全的原文意思就是完全，在雅各书一共提到四次，除了第四节说成全，还有在第25节说 全备使人自由的律法。第二章第22节说，信心因为行为才得成全。和第三章第2节说，人在话语上没有过时，他就是完全人。这个词就肉体的意义来说，是指一个人身体的发育成熟。就属灵的意义来说呢，就是指一个人品格的成熟。
至于完备，这指的是献祭的时候所使用的没有瑕疵的祭牲。还有当彼得在门门口医好一个生来瘸腿的人以后，彼得说是那个人的信心叫他全然好了，所用的这个全然也是同样一个希腊字。
雅各把成全和完备放在一起，意思就是说，当人在试炼中忍耐直到成功的时候，他属灵的品德就达到了成熟完美的地步，以至于毫无缺欠。就好像耶稣在马太福音第5章48节所说的，要我们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
接下来第5节到11节，雅各从两方面来谈到基督徒面对试炼的方法。第一个就是凭信心向神求智慧，第二个就是把心思注目在永恒的事情上。我们先来看第5节到第8节，说到第一方面，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
这里所说的智慧到底是什么呢？要了解这一点，就必须先了解雅各的思想是受犹太背景影响的。所以对雅各来说，智慧就不是古代希腊人所说的拥有各样知识的最卓越的心智。智慧乃是指拥有属灵的洞察力，是一种能够分辨神的心意并且在生活上实行出来的能力。
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雅各的意思是说，基督徒遇到试炼的时候，就需要向神求这种能够分辨神的心意，使他能够照着神的吩咐去做的智慧。
箴言书第9章第10节也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也就是说，这种智慧是从敬畏神开始启蒙的。神是智慧的源头。所以雅各说，假使一个人觉得自己缺少这种智慧，就应该向智慧的源头，向神去求。
雅各形容神是一位后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这个后赐在原文的意思就是毫无保留，没有丝毫犹豫的慷慨。这不是描写神的行动，而是说到神的度量慷慨的本性。当人向他祈求属灵智慧的时候，他绝对不会拒绝，也绝对不会迟疑把属灵的智慧赐给人。
而不斥责人，就是神不会责备我们的失败。他知道缺乏属灵智慧的人一定会失败的真相。同时，后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这两句话是一组平行的句子，意思就是只要我们向他祈求，神就会慷慨的，也是毫不保留的，把我们所需要的属灵智慧赐给我们。
金华牧师啊，可见我们缺少智慧去面对试炼，这不是因为神吝啬，不肯把智慧赐给我们，而是因为我们明明没有天生面对试炼的本事，又不去向神支取。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即使我们向神求智慧，求的时候却没有信心。
金佩，你说的不错。雅各说啊，向神支取智慧的条件只有一个，就是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原文圣经里的疑惑这个字有摇摆不定的意思，它不是指思想上的怀疑，而是指忠诚上的冲突。也就是说，到底是忠于神呢，还是忠于马门？到底是找神的办法呢，还是听人的意见，忽左忽右的举棋不定？
雅各用像海中的波浪 被风吹动翻腾，来形容这种摇摆不定的人。波浪被风吹了就会上下翻腾，表示一个没有信心的人，他们的遭遇也是忽高忽低，充满了危机。他们经常受外面的环境跟观念的影响而改变方向，那么当然就不要想从主得什么，也不可能从主得到能够通过试炼的智慧了。
圣经有好几处都说到祷告和信心的关系，例如在希伯来书第11章第6节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在马太福音第21章22节，主耶稣也说，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
接着要能够通过试炼的第二点，就是要把心思注目在永恒的事物上。第9节到11节说，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因为他必要过去，如同草上的花一样，太阳出来，热风刮起，草就枯干，花也凋谢，美容就消没了。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这样衰残。
雅各在这段经文里用了两个例子来说明我们应该注目永恒的事物。首先他举出人间最常遇见的情况，就是卑微和升高。在圣经里，卑微这个词常常指没有社会地位的人，这些人在当时的教会里还不在少数。他们的升高当然不是指世俗的地位改变，这升高的既然是弟兄，可以说是指在主内的升高了，也就是指基督徒在救恩里的地位改变了。
对，而喜乐在原文是夸耀的意思，因为福音把卑微的人提升到跟其他人同样的属灵地位上，叫他们得到本来不可能得到的神儿子特殊的荣耀跟属灵的位置，所以他们应该为着自己得到救恩而欢喜夸耀。
对，至于富足的人和前面的卑微是相对的，指的就是有钱有社会地位的人，他们因为信了耶稣遭到逼迫，损失了财产家业，甚至他们的社会地位也不再受人尊重，成为降卑的人。这降卑的意思就是在耻辱中，也就是受到羞辱排斥的意思。
嗯，所以雅各说他们也该像在卑微里被升高的弟兄一样，为自己获得在基督里的地位欢喜夸耀。
第二个例子，雅各坚决地引用了旧约以赛亚书第40章第6到第8节的话，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他的美容都像野地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这段经文不是在描写世间贫富地位的变幻无常，而是描写生命的短暂。雅各用这段旧约的经文来说明，追求世界上的财富不过像是过眼云烟，稍纵即逝，毫无价值，只有永恒才是我们应该关心的。
嗯，最后12节就是这段关于试炼这个题目的小结论。经文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
我们前面已经分析过这节经文所说的试探，它的原文也和第二节翻译做的试炼是同样一个希腊字，那么也就是说这节经文的中文翻译试探也可以被翻作试炼，所以它是重复第二节和第三节的话来做小结论，强调经历试炼以后的福气和结果。
那个结果就是一个用信心靠着神所赐的智慧去经历试炼，并且照样站立得住的人，他们不但信心能够成长到完全的地步，而且还要得到生命的冠冕。
接着从第13节到18节是关于试探的本质，
首先是三节，雅各说到试探不是什么，他说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
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试炼和试探是同一个希腊字，我们也把试炼和试探不同的地方做了分析，所以我们知道所谓试探就是魔鬼企图叫人失败的尝试，魔鬼利用某些事情去试探人，要引人产生犯罪的冲动，叫人想要去做不该做的事，或者是拒绝去做应该做的事。
可是神既然是完全的，他有完全自足的属性，他是自己完全满足的，就不会有犯罪的冲动和意图，所以神不能被引诱去犯罪。这不能被试探的原文意思是不可以被试探，就好像当年主耶稣受魔鬼试探的时候，他对魔鬼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
还有呢，神又是圣洁的，所以在他的本性里根本没有像人一样有犯罪的倾向，在神的圣洁属性里根本就没有让罪立足的可能，当然他就不可能受试探，也因此不会去试探人，更不会有任何恶意想要陷害人叫人失败跌倒的。
反过来说啊，神却会为了人的好处去试验人，叫人的信心成长，他的出发点是好的，他绝对不会试探人。
所以啊，金佩啊，你看人常常试图把自己道德上的过失推诿给神，就好像当年亚当吃了神禁止的果子，把责任推卸给神和夏娃一样，说都是你所赐给我的女人。所以雅各断然地阻止这样的推诿，说人被试探不可以说我是被神试探。
那么试探从哪里来呢？14节跟15节说，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
雅各解释说，人生命中的私欲才是被试探的真正原因，每个人被试探都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出来的，所以人人都必须为自己的失败负责。牵引这个词在希腊文的意思就是强有力的拉走或者是拉开，而诱惑这个词在原文的意思就是用鱼饵来引鱼上钩。
这么说雅各的意思就是，私欲好像牵了线上了鱼饵的钩子，假使基督徒跟着私欲的线一路的游走，最后啊一定会上了钩，再也没有办法逃脱，导致自己的死亡。
还有啊，私欲这个希腊文字是一个女性的名词，所以雅各又把私欲比方成一个怀孕的女性生出了罪，这非常生动地描写了私欲成长的过程，就好像是一个人让这个罪继续不断地长大，结果呢就生出死。
金华牧师啊，前面12节说忍受试探的人要得到永恒的生命，而这里说容许私欲滋长的会带来死亡，这是一个强烈的对比啊。所以雅各接着在下面16节严重的警告说，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
的确是的，这节警告可以作为前面一段的结尾，也可以作为下面第17、18节一段的开始，说到我们要怎么样胜过试探，不被我们的私欲牵引诱惑，答案就是要认识神的美善。
17节跟18节，各样美善的恩赐跟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
雅各警告信徒说不要弄错了，神不但不会引诱人犯罪，他反而是所有美善的源头，在他给人的赏赐里最大的一个不是死却是生。
对，雅各强调神是 众光之父，是光的源头，所以在它里面没有一点瑕疵，没有一点阴影。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五节说，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他所赐给人的也是完全的，是美好的。
而且十七节说，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意思就是说，这位美善的神完美到了一个地步，连改变的影子都没有，他是永远不改变的神。就好像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八节说的，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所以他的美善也是绝对的，他要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的旨意也是永远不会改变的。
换句话说，救恩就是神美善最有力的证据，他连我们这些悖逆他的人他都爱，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我们怎么能够怀疑他的美善呢？
是的，十八节说，神用真道生了我们。什么是道呢？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五节说，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可见这句话的意思就是，神借着救恩的好消息重生了我们，这和前面十五节私欲借着罪叫人死又是完全相反的。
换句话说，我们要胜过试探，没有别的，就看我们要顺从我们的私欲选择失败呢，还是我们要顺从美善的神选择生命呢？
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十六节的话也正好给这一段经文做一个结论，那就是，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民的奴仆以至于成义。弟兄姐妹，让我们把神的话存在心里，欢欢喜喜的不但接受试炼，并且能够通过试炼，也因为顺从爱我们的神胜过私欲在我们里面所给我们的试探，信心就会因此天天不断的长进。
是的，这实在是我的祷告。好了，弟兄姐妹，这一次我们就查考到这里，下一次我们继续要查考雅各书第一章的十九节到第二章的二十六节。再会。
再见，愿神祝福您。